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普京亲乌战争困局也成为习近平的困境，两位独裁者战前在北京的高调亮相，令人怀疑习参与了普京的阴谋。中国疫情的突然逆转，让习近平亲自领导、亲自部署的动态清零模式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由此引发的经济、政治的巨大代价。也难免损害习近平的声誉。最令习近平寝食难安的呢，是战争和疫情阴影笼罩下的经济形势。就连中共官员和媒体都或明或暗地承认，去年下半年习近平围绕共同富裕推出的监管、清理、限制、整顿等措施是权力的任性，需要中共付出代价来纠偏。中国网上流传股灾十年一遇，战争五十年一遇，疫情百年一遇，而三者同时发生为千年一遇，却恰逢习近平欲图大业的今年。那么普京的威权祸害如何连累习近平的集权体制？中国疫情反弹将让习近平付出何种代价？严峻的经济前景会不会导致习近平二十大突破任期制出现什么变数呢？好，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战争、疫情、经济皆显独裁败相，习近平谋大业，流年不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许波先生好，王金涛博士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的，另外一位就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王博士您好。
许波先生好，胡平先生好，导播好，大家好。
好，普京入侵乌克兰的这个野蛮行径，我们看到呢，让全世界认清了独裁者的面目。普京和俄罗斯呢，立刻就成为国际弃儿。习近平明显感受到这个一阵一阵的寒意。那么我们看到，中国在开战四个星期以来，不断的调整自己的立场，表明了习近平这种进退两难的尴尬处境。我们都知道，普京和习近平呢，有亲密的私人关系，西方媒体都认为中国假中立、真挺俄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呢是习近平的个人决定。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华尔街日报》认为，习近平为维系跟普京的关系呢，让中国面临美国、欧洲和整个西方社会的压力，就连中共官方和民间精英都感到不满。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毫无疑问。中国这种假中立、真挺俄的立场，一定是习近平的个人决定。因为大家都知道，习近平和普京的关系相当密切。就像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说的，说这几年习近平已经和普京会晤了38次，通电话和函电往来近100次。无论是在交往次数上，还是在交流的深度、广度和温度上，在大国领导人之间都是绝无仅有。那么在冬奥期间，习近平和普京发表了联合公报，公报呢还特地提到反对北约继续扩张。另外呢，中国还签署了20份的协作协议啊。中俄合作这种所谓无上限背靠背，那是达到了冷战后中俄的最高。我们有理由认定。另外也有一些消息披露，就普京在发动战争之前，在去中国和习近平会面的时候是交了底的啊，习近平的大力支持啊，才敢于发动这场战争。可是这场战争进行下来呢，遇到很多问题。习近平和普京一样，一方面过高估计了俄军的战斗力，另一方面呢，又过低的估计了乌克兰人的抵抗力量。尤其是他们还以为很多乌克兰人会亲俄罗斯，因很容易在那里头来这个改换政权，把现在的泽连斯基政权打倒，扶植一个傀儡亲俄的傀儡政权。结果到头来战争进展的并不顺利，那乌克兰人的那种奋勇的抵抗啊，那到现在战争还在进行啊。可是呢，双方还在谈判，还没有出结果。但是你看呢，我们看到呢，这个时候普京在提出的要求的时候，已经放弃了要打倒现政权。那 么可见在这个意义上他已经失败了。这么一来就是中国政府陷入一个极大的为难。在中俄发表联合声明之后，我们知道就是在中共高层那就关着门开了几天会，就对习近平这种向俄国的一边倒那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到现在你这个俄国既然这个战争进行的不顺利啊，现在的泽连斯基政权他保留下来，中国一个大问题，你乌克兰你和中国过去关系那么友好，你现在人家挨了打，你不去表示同情，你还不在旁边喝彩，以后怎么交代啊？
嗯，
那现在当局就在发生了一个这个他的政策就发生一个微妙的重要的变化。首先在表现在对乌克兰的问题上，
嗯，
中央甚至CCTV 都正面发表了一些这个发布了一些乌克兰军队英勇抗击的这么一些事情。另外尤其是中国驻乌克兰的大使还发表表示还赞扬乌克兰的这种顽强抵抗，另外一乌克兰多么友好，还要帮助乌克兰重建等等。那么这么一来呢，这个和这个态度相伴随的呢，那就是中国驻美国的大使秦在3月15号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啊，那这里他首先就说什么这个中国事先是知道俄国要的军事计划啊，而且要求呢俄国在冬奥会之后才动手，这都是虚假的消息。
嗯，
俄乌发生冲突占点好处，那中方如果事先知情呢，那一定会劝阻，这当然都是欲盖弥彰。再说明现在中国政府所面临的一种困境。
好的，
就是昨天好，
嗯，
接受美国媒体的采访，人家就当记者问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呢，秦刚的应对就非常的这个非常的尴尬啊。
嗯，
问到你这个你为什么中国为什么不谴责？因为他秦刚中国他竭力表明中国并不是支持俄国去打乌克兰这件事儿，人你为什么？不谴责呢，他就说光谴责也没有用啊，
对，
那样啊，那这逻辑的花招嘛，
是的，
光谴责没有用，但是谴责本身还是必要的，还是问题我认为为什么不谴责。现在他这个秦刚他这种应答的这种狼狈就反映出中共当局在这一点上的这个进退失措。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从另外一方面看到呢，在党内在高层的那些本来就不同意习近平这种向俄国一边倒这种政策的人，他们的声音在逐渐取得了某些优势。
好，那么为了这个缓和习近平的这个尴尬呢，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除了不断的这个在与乌克兰和俄罗斯关系以及在对待战争问题上的这个立场不断进行微调之外呢，还要费尽心机的来美化中国和习近平。外交部发言人还是那个赵立坚啊，他最近又语出惊人的说中国对乌克兰战争的立场的确与少数国家不同，但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是一致的。请教纽约王军涛博士，赵立坚的话不但令在场的各国这个外交官啊，各国这个记者，对不起啊，各国记者惊诧不已，也的确让我们有一般人也难以理解。那么您怎么看赵立坚的这个多数少数这个论呢？您对这个他的这个多数少数论有何评价？您觉得这样说能缓和习近平的尴尬地位吗？
这我觉得首先呢，多数少数论呢是一个非常荒唐的，就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这个证据就是在联合国表决大会上140多个国家要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但到今天中国不谴责。其实我们仔细看一下呢，就是美国总统也罢，世界各国首脑也罢，对中国领导人就是两个要求：第一，要认可乌克兰的这个战争，俄罗斯乌克兰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要对他加以谴责；第二，不要支持这场侵略战争。就是在这两个问题上，第一，中国政府态度很暧昧。当然现他呢在这个讲的时候呢，现在他不敢承认有军事援助，但他讲呢他会进行一些人道主义的原则，意思就是他可能会有一些经济上的一些援助。那不管怎么样，这都是违背了联合国的绝大多数国家的意愿， 所以在这个事实上来说呢，这个多数少数他完全颠倒黑白。第二呢，但赵立坚这种人怎么能够在这么严肃的大国的外交的这种新闻发布会上居然撒这种弥天大谎，谁都知道弥天大谎，这就我觉得有时候你就想他就是个神经病。这个赵立坚确实很多地方很像这个神经病，公然颠倒黑白，而且呢这个一副这个慷慨激昂的样子。那这但是赵立坚这种人怎么能够混到中国外交部呢？我觉得是跟习近平个人有很大关系。所以你说习近平尴尬不尴尬呢？我觉得习近平的知识和习近平的道德水准还有习近平对问题的看法让他意识不到这是个非常尴尬。你知道尴尬这个东西啊，是对那种有修养的有知识的有廉耻心的人，你说他可能哎呀一件事好像说了一句假话或者不得人心事我要强词夺理，可能会感到尴尬感到不好意思。习近平这种人和赵立坚这种人他们是没有这种羞耻感的，所以我觉得他们不会觉得尴尬。不会觉得尴尬呢，会觉得比觉得尴尬我觉得对这个人类啊对中国是危害更大的。这就表明呢他们继续就是要按照自己原来方式做。但你说习近平真的敢支持俄罗斯吗？当全世界主要国家和多数国家都表示反对的时候他又不敢。实际上习近平要你要说赵立坚呢是个战狼，那是个没有牙齿的狼，就天天就像狼的一样的摆出个狼的姿态在喊。习近平就是个鸡贼，就是说你看他一会儿呢要支持要上不封顶，一看形势不好一想偷偷摸摸，偷偷摸摸被揭露出来之后呢，现在又想给自己找台阶下，找台阶下嘛别人有羞耻心都会感到不好意思，他没什么不好意思的，还他还说呢全世界多数人支持他。所以我觉得用尴尬这个词给来想让我们来实际上是假定习近平这个有羞耻心的人，但他没有。
好的，那么习近平他自己可能感觉不出来这个尴尬处境，但是呢这个海外的人啊，你有不同信息来源的这样的人啊，明眼人一看就看出来中国现在的确是非常尴尬。那么这难免就会反映到党内，党内这个不同意见的人会怎么看习近平，我们接下来讨论。我们刚才看了战争这个问题，现在我们看疫情。疫情逆转呢是习近平面临的另外一个难题。纽约时报发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的文章说，中国呢在全球逐渐走出疫情的时候出现了全国范围内的这个疫情大反弹，这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疫苗不可靠，二是动态清零模式的这个失败。而这两个问题都是在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这个政治抗疫跟这个问题有关系。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习近平为此要负多大的责任呢？
我原来也多次讲过，这次新冠疫情全球大灾难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就是因为在疫情初期，那中共当局首先是习近平，那封锁消息，拒绝启动应急机制，就错过了把防止疫情大规模扩散的时间窗口，因此在这场全球性的大灾难中。中国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习近平呢是第一责任人，这是其一。第二呢，中国政府采取这种强力封锁、动态清零的策略，看上去在防治疫情上好像很有成效。你看，按照中国官方的统计嘛，2021年整个大陆只有2例的这个2例死亡病例啊。可是呢，第一，我们对这个数据不敢照单全收。因为中共一贯有编造数据的这个传统，另外呢，你中国统计数据的这个标准很可能和别的人家不一样。你看，就前两天吧，吉林就公布说吉林有2例死亡病例，然后国家卫健马上就出来讲说这2例都是死者都是60岁以上的人了，他们得的新冠肺炎病情本身并不重，都是很轻的。他们主要死因呢是他们有基础病，
嗯，
可是我们知道别的国家算的时候都是把这些上了年纪的有基础病的也算到新冠病这个疫情的这个死亡的病例中。你像这次香港第五波疫情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了4000多人，超过了当年武汉的死亡人数。可是按照他香港公布的情况呢，他死亡的死者中的中位数年龄是85岁，其中60岁以上的人占95.5%，那可见就是别人都是按照那个标准算的，中国算的标准就不一样。 所以在对此前中国在防疫上那种所谓成就，我们大可怀疑。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呢，中国也发现动态清零策略是不可持续，因为它造成的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造成的经济损失太大。但是呢，他又不敢轻易放弃动态清零，关键就是因为中国，在中国接种的疫苗都是国产的疫苗，看着疫苗的效率偏低，那不像别的国家，包括美国，包括其他地方，他们都打的比较高效的疫苗，再加上各种情况，已经形成了某种的这种自然免疫，因此呢，他放开就没有太大的关系。你中国又是那么低效的这个疫苗，如果一旦放开，他要担心会引起疫情的这个大爆发，造成很多的人的死亡啊。这么，可是呢，他在这个进退两难，所以现在虽然习近平提了一些新口号，要最小的代价来造成防止如何如何，那这话都是空话呀。
对，
这种话只表明了他对他过去所采取的这些这防疫的这个措施、这些政策的感到这个进退维谷、左右为难。而在整个这个问题上的，当然毫无疑问，习近平本人那是要负最大的责任。
好，那么习近平最近，刚才胡先生提到这个问题了，最近在对全国疫情发布最新指示的时候，对于严防死守、人定胜天的这个抗疫情模式呢，做出了某种程度上的调整，提出在坚持动态清零的前提下，要努力用最小的代价来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要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请教王博士，有人就评论说，既要坚持清零，又要最大限度的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您怎么看？习近平为什么如此提高防疫运动的这个难度呢？
对，其实我觉得他也不是不可能做到，那就是他要大幅度修正过去的做法。我觉得过去你看这次讲这个习近平在常委会上的讲话中，他透露两个信息，就是说下一步的这个要做到清零的话，要做两件事，就是精准施策，要优化呢各项政策，他提出来。那么精准施策就是实际上我觉得下一步可能要停止这种大规模封城。其实清零啊，东亚的国家很多都是采取清零的政策，比如像台湾呐、南韩呐、新加坡，如果发现之后一定不让它在社区传播，要清零。但是他们没有搞整个封城这种夸张的动作，而是呢哪个地方有病，在有可能传播链上，在地方进行隔离，接着就进行检测，检测完呢是阳性就继续工作，是阴性就继续工作，阳性呢进行隔离观察完没有问题，就马上恢复正常。习近平这种夸张的用这种封城式的这种夸张的，我觉得主要是想刚才胡斌先生讲，他掩盖他早期的罪行，想现在表明用表明他是负责任的。像他这么夸张的质疑，不可能会出现前面的那些问题。但是他在后面还说了方什么呢？要开发新的疫苗，加紧开发新的这个检测试剂，还要开发新的药。这就说明他承认过去中国的这些疫苗、检测试剂等等也都不合格。而他这种封城的政策的话，多少是他早就知道这些疫苗这些不合格，因为如果他合格的话，他可能就像西方国家这样就开放了，因为他发现不合格，所以不敢开放，又得假装让大家打，为了要证明他现在是敢在西方。所以我觉得他现在真正要做的，就是像世界上多数国家一样，至少像东亚国家一样，就是缩小这个，就是比如每一次发现了病人之后呢，缩小他的这个施策范围，同时呢要引进新的疫苗，引进新的试剂。
那么看来两位先生这个评论呢，和这个克鲁格曼博士的这个看法是相同的。这个一个是疫苗问题，一个是清零模式，这两个呢都事关习近平的这个抗疫模式啊。有人说这是政治抗疫的模式，所以要把它改是看起来是很难的。好，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到了最令中国领导人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经济。中国经济增长率由去年第一季度的上升了18%，剧烈下跌到第四个季度的4%，再到今年第一个季度更加令人悲观的前景，其中有外部的原因，这是肯定的。但是就连中共内部的消息来源都不否认，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习近平折腾的结果。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当然，中国经济形势这么严峻，除了疫情的因素之外，习近平的折腾是难辞其咎。尤其是过去这大半年经济增长率的下跌，那你就不能再归咎疫情了，因为疫情已经持续两年多了。你为什么过去这大半年还在下跌呢？这当然就只能归咎于习近平的折腾。那过去这大半年，习近平出重手，四面出击，严重的打击了民营企业，打击了市场经济。那我们看到的就是啊，在邓江湖时代那些活跃的民营企业家，现在个个都销声匿迹了啊。那么习近平的这种折腾，当然也遭到了体制内包括党内的这种抵制。那我们看到就是去年习近平高调提出的共同富裕，到了今年那就没几个人提了，那就说明习近平他是迫于压力，不得不做这种让步，不得不降低他这所谓这个强力监管打压民企的这种力度。另外他也知道啊，如果再不释放民营企业和市场经济的活力，那麻烦就大了。所以和现在当局在经济政策方面进行的调整相伴随的，那必定就是习近平的这个政策遭到抵制啊，他不得不收敛，这是习近平权力被削弱的一个标志。
那么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呢，我们看到邓小平以下的这些领导人无不都倡导呢，叫什么？叫尊重经济规律。可唯独习近平不屑于这个遵循前任的经验，他直接回到了毛泽东时代的这个运动治国的这个啊这样一个模式。其特点呢，就是一时轰轰烈烈，很快便时过境迁，销声匿迹了。我们看到他的雄安千年大计、厕所革命、共同富裕，刚才胡先生提到第三次分配、监管私企、防止啊叫资本无序扩张啊，以及整顿房地产市场等等，看来无一几乎都是如此。我来请教王博士，您如何评价这位中国领导人的集权专制和运动治国的模式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呢？
对，其实说到底呢，这就是邓小平就是批评过毛泽东时期呢，叫政治上瞎指挥。这个我们得说啊，其实刚才您讲到的这些问题，邓小平都已经代表共产党回答过，就是在总结毛泽东的错误和教训的时候，就是邓小平一辈子是跟着毛泽东是搞政治，你看他当军队里当政委，他实际上是没有担任过业务干部，他搞了一辈子政，到七十多岁重新复出时候，他悟出一个道理，共产党管什么什么就搞不好，所以他从科技教育出来的时候呢，研究让科学家去搞。党委做做后勤就行了，然后呢，这个工地呢要农民去种，说这个企业呢要让企业家去办，要小政府大社会，党政分开，政经分开，政企分开。那其实他的中心就是说呢，什么事儿呢都要交给办这个事儿的人去管，党不要管这些事儿。结果现在而且他在总结的时候他就说，在第一个洛杉矶决议就讲过，毛泽东呢个人意志瞎指挥，用政治去干扰经济规律。其实习近平今天犯的所有这些东西，邓小平都在毛泽东的时候，而你要知道他是跟着毛泽东犯过这些错误，所以现在呢，习近平在重新犯这个错误，这里面有意识形态的原因，有他的政治野心呐、想干一番千秋的大业的这个决心，也有呢出于独裁政治的需要，他必须要把所有的资源都集中起来，防止自己的政敌用来去颠覆自己。但是不管怎么样，习近平出于自己的政治上的这种知识上的这种短视、知识上的局限和政治上这种狭隘的需要，肯定会给中国的经济带来巨大的灾难。
那么刚才我们分别这个考察了中国的这个在战争问题上中国的立场，在疫情问题上习近平的模式，以及呢这个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等各个方面。我们下面就来看一看在三方面对习近平今年欲图大业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中说呢，说习近平在抗疫情以及经济决策中的一些失败呢，就像普京在乌克兰的失败一样，最终都要追溯到独裁政府的固有弱点。那么《华尔街日报》的文章进一步指出说，这种不安的局面导致习近平不可一世的权力执掌出现裂痕，令他不可动摇的统治地位受到质疑。报道引述 中共内部消息来源透露，说一些仍有政治话语权的这个中共退休大佬最近就公开反对习近平打破既定领导层继承制度的这个愿望，反对者包括前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我们现在就来谈谈这个问题，我们剩下的时间呢也不太多了啊。我们请两位专家呢简单的做一个结论，就是说习近平内政外交的失误会在多大程度上引发党内的不满，从而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他在今年年底中共二十大突破任期制实现长期或终身执政呢？首先胡先生，
习近平的倒行逆施，不要说在民间社会，就在体制内，就在党内，就在党内的高层，那都引起了广泛的不满。但是问题在于呢，中共的体制那就是一个专制的体制，就是一个独裁的体制，而习近平上台呢又强化了这种体制，所以现在的问题还不在于在中共内部，在体制内，在高层有没有反习的力量，有没有想换人做做看的这种声音，问题在于这些声音，这些力量能不能互通声气，互相汇合，形成一种可见的力量，从而呢打破这个现有制度对他们的这种约束，能够发动一场有效的集体行动，这才能改变局面。否则的话，那么你这个反对的人再多，就像斯大林晚年，像毛泽东晚年，他们依然只要他们还活着，还有那口气，他们就依然可以维持他们的个人独裁。所以关键是这些反对的力量能不能采取有效的行动，这才是关键。
那么胡先生，我再请问一句啊，您刚才说呢，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有没有声音，而在反对声音，而在于这种反对声音能不能成气候。那您怎么评估现在中共党内的这种反对声音呢？成没成气候？
到离成气候还远，但是从这些声音呢，我们可以感觉到党内确实有这种声音，而且在互相汇集。有这么几个互通声息的作用，它当然是采取共同行动的一个前奏，少不了要有这一步，但是关键是你还要走出下面这一步才能够解决问题。
好，那么王博士您的看法？
对，其实刚才胡先生已经讲了，实际上共产党员反对他人很多，就是在十几年前的时候，我们在纽约20年前举行过一场辩论会，就是关于真的胡锦涛接班的时候中国政局会怎么样。那当时王绍光和这个胡鞍钢就说呢，中国可能会有问题，是因为党内社会不公。唐晓光就说呢，如果有一个铁三角同盟，就是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的知识精英，铁三角同盟共同维系一个压迫体制，只要中国高速发展的话，有提供这样的瓜分的红利，那么他们就可以让大众啊继续服从他们，尽管有各种群体事件。那么但是呢，就是他的意图，但是现在呢看的话，习近平已经把这个铁三角同盟给破坏了，他的这个扫黑啊，还有整顿经济，已经把经济精英给得罪了，他的反腐呢，实际上这种派系都能把政治精英得罪了，那文化和知识精英被那什么学生告密啊，还有不许这个学习西方研究西方啊，也给得罪了，所以当时后邓时期的政治稳定没有了。可是又像刚才胡平先生说的，但是他要真的要走程序性要把它搞掉的话，现在习近平还是把这些程序内能够参与的人，他用这个一个机制给他牢牢控制住。其实这些人也很可怜，他们人人都生活在一个软禁中，就是他们的站岗的、他们的勤务员、他们的司机、警卫员全都是共产党特务，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连起来，这就是一个问题。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能太精英化，可能就取决于有没有一个突发性的事件，这个事件发展得很快，一下子就突破了习近平的控制，然后需要动员更多的人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些人就有一个机会能够反对他，否则没有资源，没有程序。
好的，那么我们的确看到呢，有这种不同意见的声音，但是呢，成气候现在呢可能还谈不上。我们看到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李克强总理的告别这个演讲，其中有话中有话。那么前总理温家宝 更是话中有话，但是这种反抗的声音都非常微弱。好，我们今天时事大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王军涛博士，感谢胡平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先生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